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思想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八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我们可以翻开新约第九十一页。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读经到此。
我们再次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打开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借着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体会主你是一位怎样的主，你是听祷告的主，你爱我们，你愿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祷告，我们没有恒切祷告，我们常常灰心，求主的帮助，借着你的道再次提醒我们，你是怎么样的爱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继续再一次来仰望你，常常做一个祷告亲近主的人，知道你怎么为我们死，我们为你而活，而且我们晓得怎么样常常祷告，以致我们可以成就你成就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因此更成长。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一下，时间上观讲台，当讲得清楚明白，也让听的人有渴慕的心，虚心的领受，叫我们生命能够改变，被你得着，求主恩待，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啊，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可能认为觉得说，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将我们自己的事情放在后面，啊，不需要多求，我们要多为别人求，少为自己求，这才是一个生命成熟的基督徒。啊，当然有些人有这样的想法，不错。今天国际上有很多技术的问题，比如北朝鲜一意孤行的发展核子武器，不断的试射导弹，或者我们说伊斯兰国 ISIS 的这个恐怖分子，这些许多的这些问题，让美国总统、以色列总理或者世界各国的政要都忙得团团转，让很多人担心。我们也看到说世界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或者社会上许多的罪恶，美国的这个校园枪击的事件，或者我们说我们作为看到这些走私毒品犯罪的事情源源不绝层出不穷，世界上这么多混乱，实在需要神来处理。那基督应该为这些事情多祷告，我们个人这些生活琐事并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不用麻烦神，让神更多时间来处理这些事情。那这个观念正确吗？那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和一个基督交谈，这只是一个怎么说，如果这样的一个交谈只是一个不完全是实际的一个事情，不是发生在我们教会的事情如果有驴同的话就是巧合。那么这个牧师和基督徒在分享当中呢这个牧师就好像觉得这个弟兄好像身体不舒服，所以牧师就关心的说，哎，你生病啊哪里有不舒服只是伤风感冒，小事情啊。牧师就好，像我为你祷告，今天晚上祷告的时候我提出来，哎呀，不用了，牧师，教会有这么多事情需要祷告，不用麻烦大家了，这只是一个小问题，吃一两粒退烧药， 就没事的啊、没有什么大病，不会死的，伤风感冒咳嗽一下没事的，不用祷告。基督有这个基督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如果是看教会或者神的施工更重要，体谅牧师或者体谅弟兄姐妹的时间，这原本是好的。但是难道只有大的问题大病才需要祷告吗？一些琐碎的事，一些小问题就不需要祷告，不需要麻烦神吗？好像神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很忙，尽量不要打扰他，芝麻绿豆的小事自己搞定就可以了啊。国家大事或者教会许多的圣工或者终身大事啊，才需要麻烦神，其他一些小事自己处理就可以啊。真的不行的时候才来向神祷告啊。这样说好像有道理，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人可能很忙，很多事情要做，或者会忽略一些人，但是不要以为说神很忙，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做，没有时间处理我们个人的事情，没有办法照顾到我们个人的需要。其实从圣经里面我们清楚知道说，神绝对照顾他的儿女，甚至我们有多少根头发神也知道，神都数过，你掉哪一根头发神都知道。那做父母就能够体会，当孩子不小心撞伤了或者跌倒了受伤，父母亲的心很疼痛，好像自己的肉被割伤一样。那我们的神也就是这样一个慈爱的天父，有父母的心肠，他比我们肉身的父母更看重，更体恤我们。我在想说，如果耶稣只能教导门徒一件事，是什么事情呢？必定是祷告啊！我不晓得你赞同吗？那你说不是啊，传福音才是最重要啊！啊，那如果不祷告，不求圣灵帮助，怎么有能力传福音呢？啊，你说啊，首要的事情我们是要荣耀神，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爱人如己，彼此相爱最重要。当然啊，这些都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如果没有祷告，我们有怎么有能力来荣耀神，做神喜悦的事情？那祷告就像呼吸，是很重要的。我们没有办法停止呼吸，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停止祷告。就在上个月我讲到的时候，我们说葡萄树与枝子，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因为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与主连接，接着祷告常常在主里面，一直不断绝地保持在主里面与主合一，这才能够结果子。所以我们说没有事情比祷告更重要，当然读圣经也是很重要。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要祷告，所以祷告可以说是很容易。那基督都知道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祷告是来到父神面前，把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需要一五一十都告诉神。就好像一个孩子很喜欢来到爸爸妈妈面前，把心里的话，面对的一些困难，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坦白的告诉他。虽然如此，不过我们说很多基督徒面对祷告的一个困难，就是有时祷告的好像神没有回应，祷告感觉到灰心，神没有听祷告，所以就失去信心，不再那么样的祷告。不可否认，有时我们祷告很长一段时间，神好像没有回应，我们会失望。那为什么爱我们的主有时不应允我们的祷告呢？可能很难理解，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他肯定的一垂听祷告，照我们所需要给我们。虽然有时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不要怀疑他的慈爱能力，相信他有一定的时间和美意。有的时候是要让我们学习操练信心的祷告，耐心的祷告。那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教导门徒要恒切祷告，不要灰心。那我们分两方面来看，两点来看这段经文。首先我们说，第一，没有求告就没有应允的可能，没有求告就没有应允的可能。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三节说，耶稣设一个比喻，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然后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在这比喻里面，耶稣要门徒明白神是一位怎么的神，神怎么看待我们的祷告。不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误解的这个比喻，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真正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那这个比喻其实很简单，两个主角，一个是寡妇。那这个寡妇今天活在这个时代，我们说无名的城市，寡妇不除了没有丈夫，其实就像许多可能单亲妈妈一样，今天的社会单亲妈妈或者寡妇很自立能干，没有太大的难处，不像以前那些寡妇那样无助。现在的女性我们说地位提高， 单亲妈妈或者寡妇，他们有自己工作的能力，他们可以找到工作，可以照常的赚钱生活。但是在旧约新约时代，一般上的女性没有受教育，寡妇没有条件工作的，寡妇就好像一个附属品一样，他们没有财产，他们没有权势，他们没有地位啊。如果他们有儿女有能力的话，还可以奉养他们勉强生活，但是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又失去丈夫，他们生活会有很困难，受到人歧视啊，看不起欺负啊，这是当时啊的背景。因此当耶稣说到这个寡妇的时候，表示她是一个无依无靠需要帮助的一个人。这个寡妇不但是无依无靠软弱无力，而且她被人欺负，她有一个对头，如果丈夫在的时候，她还可以丈夫跟她出头，现在丈夫不在了，常常这个对头常常给她麻烦。那这个对头是谁呢？怎么欺负她呢？圣经没有说明啊，也许她是地方上的一个恶棍啊，侵犯这个寡妇或者啊抢夺她钱财，总之就是欺负她，使她很难受。那这个寡妇没有亲戚朋友可以了解她、支持她、伸手扶助她，当时也没有所谓的法律援助可以帮助她。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什么？求告这个地方的官，那么帮助他脱离这个对头的欺压。不过这个寡妇的情况不利，为什么呢？因为另外一个主角，除了说到这个寡妇以外，另外一个主角就是这地方的官。耶稣描述这个官呢，是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这个官自己也是说，我虽不惧怕神，不尊重人，不惧怕神就说明这个官呢，没有人可以管制他，他自己就像神一样，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目中无神，只顾自己，没有顾到别人，他没有一个怜悯的心。我们是说好像我们看电视剧里面那些贪官污吏为所欲为，可能与恶霸勾结欺负百姓啊。耶稣形容他是一个不义的官，虽欺负人，他不惧怕神，他也不尊重人啊，他不管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是怎么样，人们得到公正的处理，对他来说他一点都不在乎，不关他的事，最好不要骚扰他，离他远一点。这个不尊重世人的官呢，他会把人看作人看待，甚至这样的一个寡妇对他来说最好不要来吵他。那这个寡妇偏偏遇到这个不义的官，只能唯一求告这个官，因为他一无所有。那如果你是寡妇的朋友，你会怎么劝这个寡妇呢？你知道这个官是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全城的人都知道，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啊？这样的一个贪官污吏没有良心，不理会人，你找他恐怕只是浪费时间。而如果你找他惹到他的话，他可能连他对头来对付你的时候，那你就更糟了。你一直求他，让这个官感到厌烦，被打扰，对你不客气，可能把你关在监牢里面。所以因此照理说呢，这个寡妇遇到这样的一个官，根本不用花时间精神，因为这是一个不义的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我们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这个寡妇遇到不义的官，可以说是可怜无助，没有希望，向他申诉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希望。那而耶稣的比喻结局不是这样，不求告呢，就没有应允的可能。第二方面，我们就说，如果继续不断求告，就有应允的可能；继续不断的求告，就有应允的可能。那这个不义的官开始对这个寡妇是置之不理，但是这个寡妇不甘心，他没有就此罢休。虽然没有高等法院可以投诉，没有应允王可以上诉，没有枢密院可以上诉，什么都没有，他又请不起律师。没有钱财，没有朋友帮助，怎么办呢？哎，算了，任人欺负吗？安静下来吗？不是，他唯一的法宝就是什么？不灰心。那请注意第三节，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这个常字常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生意。常常到那边，就是形容这个寡妇呢，她是一直的不断的，好像天天去缠着他，常常到。似乎这个官好像一上庭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人在这边要求，好像每一个都 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声音要求他去处理他的问题，好像这个官要到哪里去，这个寡妇就跟到哪里，盯着他死缠烂打要他处理他的案件，除非把这个人杀掉，把这个寡妇杀掉。这个寡妇也说，除非你把我杀掉，把我关在监牢里面，不然如何，我总是要求到你给我做一个解决。那于是这个寡妇就这样的一个缠着他，纠缠着他，烦着他。因此第四节到第五节怎么说呢？这个官他自己说，我他多了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恼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所以寡妇持续不断地来到这个官面前，这常常来好像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终于有一天这个官师傅没办法了，他打开办公室的窗口，可能在那边说，哎呀，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你们中间哪一个人这个病，快点去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我快要给他烦死了。那不义的官遇到这个顽固或者坚持的寡妇也很头痛无奈，最后他说，免得他缠来缠磨，有翻一本译作说，他使到我的脸黑，名声不好。意思说寡妇这样一直常常来到他面前，不断的不厌其烦的到他面前这样的一个行动，使这个不义的官他感觉到好像黑眼圈了，好像脸黑黑的没有光彩，如果再不去处理他的问题的话，好像别人去会怎么样看待。所以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故事结束了，好像美好的收场。不过不是因为这个不义的官风道有良心，主要是这个寡妇她耐心死缠烂打的决心，不厌其烦地来到这个官面前。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情经文，记得吗？路加福音11:5-8，耶稣讲的那个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然后这个朋友为什么到邻居那边去呢？因为说我有请借给我三个饼，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晚上半夜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因为当时出远门的时候，如果他们晚上来还是怎么样，我们都是要给朋友或者亲友一个晚餐，或者一个给他保住。那现在他家里没有，所以他就去找邻居，找这个朋友跟他借饼。那么但是这个朋友就里面的那个朋友就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也同我在船上，可能那个地方小，所以我不能起来给你。他真的觉得说很麻烦，怎么可以起来的，孩子都睡着了。但是耶稣就说了，我告诉你们，虽然不因他是朋友，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不会是因为他是邻居，主要是因为他情辞迫切的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要给他。因此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同样的在18章这里讲这个比喻，一开始就说明说，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是比喻的整个目的。如果有人认为说祷告就是一直纠缠，一直死缠烂打，缠着天父，亲爱的天父啊，我喜欢这个女孩子，我就是要她的，求你赐给我吧。你这样的一个哀求，死缠烂打，倔强的态度，不厌其烦来到神面前祷告，就成了吗？我喜欢那个男生，神啊，我喜欢这份工作，我喜欢那辆车子，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房子，求你赐给我，不然我就不发誓继续的求。那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是这样的死缠烂打不罢休的态度去求吗？直到天父答应为止，是不是这样呢？有人就说这个寡妇，我们就像这个寡妇一无所有，贫穷无助，我们没有地位，没有权势，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有许多问题没有办法处理，是自然的。那神很多事情要去处理，对我们一般的需要他也关心不来，所以如果不是重大的事情就要不要打扰他。那这个寡妇遇到重大的事情就是他有对头，所以你说真的有重大的事情我们才来敲天堂的门，大力的敲，敲到我们的上帝很烦受不住，或者我们跪在地上几个小时祷告，禁食祷告，苦待自己，或者最好找几个朋友跟他说，我一个人祷告没有力量，你和我一起出力祷告，我们一起来摇动天父的手， 迟早他就不厌其烦怕了我们，会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听到这样的解释你觉得合理吗？肯定不是这样。首先这里所描述上帝的形象不符合圣经所讲的天父是绝对公义是圣洁的，但是有些基督的观念就是这样，以为说上帝要听我们祷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需要尽上很大的力量拼命的求神才听，要跪在那里12个小时24小时连锁祷告一起祷告48小时好几天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才能够感动天父的心，才能够摇动天父的手帮助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是这样，耶稣讲这个比喻绝不是说神像这个铁石心肠的官，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比喻耶稣是用反面的角度来衬托出正面的事情。这比喻的含义耶稣在第6节到第8节说得很清楚，耶稣说你们听这个不义的官啊，这个是不义的官，但是耶稣就是说了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时间还没有到，需要耐心等候，不要灰心，但是不久就会伸冤，神一定会做事情，只要继续祷告等候一段时间。第8节耶稣补充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与他伸冤，不是像这样的一个官，上帝会听会审查会处理会伸冤，有时是很快就回应的，他都一听听祷告。因此其实整个比喻的解释不是说寡妇代表谁或者这个官代表谁啊，要了解比喻呢必须掌握比喻只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不可以太过注重那个细节。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我们要思想反省，从反面对照的方式来衬托出正面的教导。首先第一，我们说基督徒不像那个寡妇，寡妇贫穷无助没有地位没有权势被人欺负，寡妇和那个官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也没办法去求助他，而那个官是一个不义的官，是不尊重神，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由圣灵重生，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尊贵的身份地位，我们是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的帮助，不需要费尽心思苦苦的哀求，好像纠缠着神才能够引起神注意我们才关注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说亲爱的天父啊，就像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凡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来到神的宝座前，不要得连续蒙怜悯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就是这样可以随时来到神面前，因为天父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做父母的都是这样的体会，特别孩子小的时候做爸爸的下班回家，孩子可能跑过来抱着爸爸，不只是叫他，而且很高兴啊，爸爸可以帮我做这个吗？爸爸不跟我玩啊，可以这样开心的跟爸爸说话。那我相信做父母亲的很喜欢孩子跟他说话，当他特别求你帮助他的时候，你也很乐意帮助他满足他的需要。我自己的孩子小的时候，不要说小的时候，现在他跟我分享我也很乐意跟他分享啊，我们的神更是如此，他的意我们来到他面前向他诉说，把我们的困难问题心事告诉他。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原本我们是迷失在黑暗罪恶里面，他把我们从污泥中拯救出来，那我们脱离了罪恶审判，我们在基督里享受那个平安喜乐，我们不再是惧怕无助求告无门，我们是可以随时来到父神面前很轻蔑坦然地跟他诉说，向他诉说。这个比喻就说明我们的上帝是位天父，他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在神眼中不是寡妇无助，我们在神眼中是他眼中的同人，是宝贵的儿女，这是我们和这个完全不一样。第二，我们天父也不是这个不义的官，寡妇求告这个官是一个不公义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关心人对人冷漠没有亲情的一个官，不惧怕神不尊重人，相反的我们神是一个公义正直良善温柔关心人怜悯人的神。从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的神是充满慈爱怜悯人关心世人，不需要你来烦他死缠烂打的纠缠他，他的垂听他儿女的祷告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其实有时我们祷告很久，不可否认神好像没有应允我们，并不是他不听不理会不给我们， 或者不爱我们，是神留他最好的时间和意思，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因此不是单凭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有没有果效，以为神不听祷告我们就灰心放弃。相反的，这正是耶稣要教导我们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在第八节下半节，耶稣说，难道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耶稣要问说，多少人有信心，即使看不见果效，没有一点迹象，好像你祷告了没有回应，你就灰心吗？不是的，你应该坚持不灰心的来到神面前继续祷告，坚定的相信说神是听祷告的神。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样的人有多少呢？耶稣这样问。所以第一节和第七节其实是平行的，因为第一节就说人要常常祷告，第七节就说了神的选民是昼夜的呼吁神，这是一个比较，常常祷告，昼夜的呼吁神，然后说明神的选民要这样的坚持坚定的信心，不灰心的来到神面前，不是纠缠不清，不是死缠烂打，而是相信神听祷告，来到他面前不灰心的仰望他。那第一节好像 是一个因，第八节是一个果，因果律，好像我们只要信心祷告坚持，神一定会快快的应允。所以第八节说要快快给他应允，好像说到神就是这样一位神。所以在第七节第八节将这个比喻教训门徒，教训弟兄姐妹，就是在末世等待主再来的时候要做什么呢？为主而活，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操练常常祷告，不只是每天祷告，我们参加祷告会或者一起同心祷告，我们都知道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无论是我们是污染的殿堂，我们需要吗？我们需要殿堂一些工作祷告，为着弟兄姐妹的灵性，为着传福音，为着教会的见证，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祷告，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他会到最好的时间给我们成就。有时我们祷告好像等一段时间，就像我们过去在伊朗东装修我们这个退后的这个聚会所的时候，我们装修厕所好像一直都不配批准，我们祷告了几个月，我们耐心的等待，神还是听祷告，时间到神就批准了。所以我们需要信心的等候神，知道祷告不是因为你持久花很多时间，积极祷告是我们的本分，敬虔是我们的本分，然而祷告应允是神本身的一听祷告，神的本性是的一听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把握来他的面前。如果神只是喜欢听祷告没有办法成就的话，当然也没有用，神不是这个卑的官，他不乐意赐福。相反的，我们知道说神是乐意赐福他的儿女，神被把福气或者这些恩典收藏起来。在诗篇34篇第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可以尝主恩的滋味，他是因为这一施恩赐福给人的神，他给人希望，给人丰富，大人和慈爱的神。很多年前我的女儿生日的时候，那是大概11年前吧，我买了一份礼物包起来送给她，那当然她开始摸摸一下这份礼物，摇摇一下，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因为她打开礼物纸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台手机，那这是她第一份第一台手机，她很喜欢，她渴慕很久才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手机，所以她开心的拿着手机充满甜蜜的微笑，然后兴奋的说不出话，她很兴奋在那边一直摸一直看。那我说他不只是他兴奋，有一个人比他更兴奋，就是我。然后送一份礼物给人，看到对方这样开心，看到他拿到礼物这样的一个喜悦，我心里面也跟着兴奋起来。那这样的一个感受，其实我们的天父就是如此，当我们天父是乐意给我们，让我们体会他的爱，他的恩典，天父乐意赐福给他的人，他乐意我们分享他的荣耀丰富，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他是极度乐意的赐福我们，不需要我们真的哀求到半死，像这个寡妇遇到这个不义的官。那生命记28章2到6节，神应许一些人什么呢？我都给大家听。生命记28章2到6节，你若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肚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揣面盆所 承载的这些都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啊，这是神应许以色列百姓他们这样的出入平安，一切神都得保守他们。十二节说，耶和华必给你，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哈，你必借给许多的国民，却不知向他们借贷。你看神应许以色列百姓，神要赐福给他们，他们不用向别人借钱，不需要向别人借贷，因为神给他们很多的丰富，他们甚至借给其他人。那十三节到十四节，他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以色列要成为领袖，在其他国家之上作首不作尾，就是不被其他国家所统治所管理，他们可以作首不作尾。这是神应许一些百姓，真的到如此，神也没有亏待他的百姓。那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离开神，以致碰到很多的问题。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说，大卫也曾经经历神很多的恩典，神赐给他许多的福气，从扫罗的追杀他还逼扫罗，那一直到扫罗被腓力斯人杀掉大卫就被以色列人拥戴为王，平定江山之后，在国泰民安的时候，大卫却犯罪了，借刀杀人，犯了奸淫借刀杀人。那先知拿单来责备他说，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不以为住，你若还以为不足，那你告诉我吧，我早就加倍赐福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上帝的命令呢？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所以在整段经文里面，先知拿单跟大卫所说的话，好像说，大卫，我将一切的恩惠福气都赐给你，你是王，你有这样一个权柄的，你还要什么？缺少什么呢？不足够吗？为什么把这个事情弄得一团糟？那旧约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说，神要赐福给他的儿女，只要你听从神的话，你来到他面前，神要赐福给你。新约如此，我们更知道我们有神的儿女身份地位，我们是有合法的继承权利，我们将来和基督一同承受基业。所以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需要、个人的问题、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儿女，每个人都面对不同的需要，把我们的情况带到天父面前，这是否何等大的权利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多久没有在神面前享受这样的一个安静的祷告，向他倾心吐意？我相信当你开始信主的时候，你就从祷告开始，哎，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样的一个开始，哎，慢慢看到，哎，神听祷告，神给你平安，神也帮助你解决一些难处，神也带领你，你体会得到。不过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慢慢有时祷告神没有听，或者有时祷告没有应允，所以我们就灰心，我们就软弱呢？不要忘记，神是听祷告，他仍然爱我们，愿意帮助我们。就像我们爱孩子，喜欢孩子来到我们面前跟他分享，并且很乐意的丰丰富富把东西给孩子。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下面那段路加福音11章11节到13节，耶稣讲的比喻说，父亲是何等乐意给孩子这样的好处，父亲对孩子是很慷慨的。所以耶稣在那段经文路加福音11章11节到13节说，你们中间说，父亲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哪蛇给他当鱼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放心来到天父面前，他乐意垂听祷告，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当然我们不是为做个人私欲祈求，而是按照神的心意求，他必照着他时间每一次给我们。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孩子回来，无论是工作读书回来很累，肚子很饿，做妈妈的已经预备了晚餐，把香喷喷的饭菜放在餐桌上预备大家享用。那做爸爸的，你会不会坐下来的时候对孩子说，那这块饼干你吃吧，这些饭我们自己吃？我相信不会的，一定一起叫他来吃。你不会说我们吃饭你吃泥土，你不会像孩子说我们吃意大利面你吃橡皮胶， rubber band， 不会的。当你看到孩子好像肚子饿的时候，他自己煮杯杯面来吃的时候，你说哎呀怎么够饱呢？你说煮一包面给他吃，好好的给他吃，你再看一包面好像也不够营养，加一些菜，加一粒蛋或者加一两块肉，你让孩子吃得更好，你不会嫌麻烦，你很乐意，你很开心，很慷慨，这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心。想到以前你想一下，爸爸妈妈是我们以前过年的时候才有鸡肉吃啊，以前在过年的时候才有这些鸡肉吃，或者偶尔才有鸡肉吃，所以一盘鸡肉家里六兄弟姐妹还有父母亲最好吃的那块肉，鸡腿给谁呢？爸爸妈妈自己吃吗？不会的，爸爸妈妈都是给他最疼爱的孩子，让他给我们，给我的弟弟，弟弟最小。那么我要说什么呢？就是父母亲总是把最好的给孩子，不会舍得自己吃。那我们天父他跟着来愿意给我们一切，只是在人的罪里面，在自然的宗教本性里面，我们就是说哎，我们要自己做一些事情，我们要付上一些代价去赚取换取神的祝福，直到我们领受到那样东西觉得是合理的。不过圣经的教训不是，圣经教导说天父的心意不是这样，父母对儿女的爱关心是自然的，不在乎我们怎么样付出，换句话说我们天父是这样的，对我们是如此，所以不是说在乎你求的半死。宇宙中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说难阻阻止神对我们的关心啊，他不会因为说各种的事情忙乱和忽略了我们。神听我们祷告，不管是大小事情神都听我们祷告，因为他是这一群听祷告的神。你试想一下，在你生命里面你面对什么问题你觉得很困难，或者你觉得管教儿女或者婚姻或者工作一些难处，你是不是来到上帝面前来亲近他？那有什么事情难阻的你没有来到神面前呢？什么原因使到你的祷告缺乏力量呢？提不起劲呢？很可惜，今天基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很好的操练我们祷告生活，平时不想祷告，也不愿意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就是我们失去许多的福气。当我们今天有困难继续不断的祷告，相信神照他的时间他的美意他的智慧来成就我们，所以上帝真的愿意把福气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我自己牧会这么多年，我自己感觉到我自己神学基本神学教育不是太好，但是感谢神，面对很多的这些困难，无论是牧会或者解决一些人际关系等等这些问题，凭什么？真的是借着祷告，神引导，神开路，神感动人心。无论是过去这些年的我们建堂什么，坦白说今天我们靠什么呢？不是靠我们能够做什么，是靠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愿意我们来到他面前求恩典，我们就是这样借着祷告相信他，这就是我们需要常常恒心不断的祷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垂听祷告的神，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不灰心来仰望他等候他，他就乐意赐福给我们。所以不管今天面对什么问题，祷告继续来到神面前，那我们仰望他。我们这时候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听祷告，那我们常常可以来到你面前来向你倾心吐意，来仰望你，感谢你乐意垂听祷告，让我们可以把大小事情都带到你面前，我们不足的地方也借着祷告你给我们补上，我们软弱的地方也借着祷告你给我们刚强，我们即使面对很多不同的各样的难处，借着祷告你让我们经历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你的恩典。虽然有时祷告你没有立刻回应给我们，然而我们知道你是要操练我们的信心，你让我们更经历到你是一位信实的神，在你最美好的时间你爱我们，你不是要害我们，因此求主帮助我们体会你的爱更多，让我们继续学习祷告，把我们大小事情，我们教会的事情，我们孩子的事情，我们工作所面对的事情等等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交托给你，好让我们看到你是施恩的主，你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来关心我们，来帮助我们， 就让我们常常晓得来到施恩座前来得连续来蒙恩惠的随时的帮助。愿主恩待你的儿女们，帮助我们，我们也继续把教会的施工恭敬的交在主手中。特别我们为做乌兰的建堂再次来向你祷告，主啊，金子银子都是你的，我们就求主之以恩待，让我们开始这样的一个建堂计划。我们需要就是你自己感动人心，感动有关当局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设计图的申请，能够很快的被批准，也照你的美意给我们找到一个投标，能够得到一个好的负责任的装修商，让我们在你最美好的时间里面，我们能够装修完成。就像我们过去在玉朗东吹号那边，你也怎么样帮助我们做成这个建堂工作，我们感谢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乌兰的建堂施工上，让你的儿女们继续尽上本分祷告，尽上本分关心，一起来仰望等候你。求主施恩帮助，继续恩待你的儿女。个人有不同的问题也来到你面前来仰望，来体会到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感谢主，你有说不尽的慈爱，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